有啊，好。今天晚上我们要讲的题目啊，叫做无限的自卑。那么当然我们是要设法说明说佛的自卑是怎么样子，因为我们学佛主要就是要学佛的智慧与慈悲啊。佛是叫做两足尊，那个意思就是说他的智慧和慈悲啊都是圆满的，所以不是可以偏一边的。而且我们又常常听到说自卑要圆融啊，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所以我们要先从佛成佛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说起。那么佛成佛的时候得到正等正觉那样的觉悟啊，其实是不是言辞可以描写的，因为我们言辞所能说的都是有限的，但是佛所经验到的是一个无限的经验。怎么样的无限呢？他体会到说实际上一切是一个无限的一体，而且呢本来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我们是被感官限制的人啊，我们是被自己的文化背景、被自己生长的经验、自己所受的教育种种的这种限制的人啊，我们哪有可能了解佛所经验的是什么呢？所以佛最先也是想说，哎呀这个太难了，干脆就不讲算了。但是后来呢，因为有诸天的劝请啊，说不行啊，你不讲的话这些众生就更轮回更久了，所以为了慈悲呢，他就设法要使我们了解。但是他要设法了解的时候呢，设法帮我们了解的时候，他知道说这个道理太奥妙了，所以他并不是一出来就说逢人就跟你讲，我要给你传法，没有啊。他虽然有那么大的慈悲要教我们的时候，他最先教呢，考虑某一个他以前的一个师父，印度教的师父，结果就有天神跟他讲说，那个人没这个福气啊，已经过去了。他又想到另外一个很聪明的人，哇，也是已经无常了。所以最后才想到说，以前跟他一起那个修过一阵子的那五位啊，那么这些人已经有那样的苦修的经验了，他们是可以讲了，所以他就去对他们讲。所以这里就是先讲到说佛的真正正道以后，他在做事情的时候也是慈悲跟智慧哦，两面都要顾全的。你虽然很慈悲希望每一个人都成佛，你不能说逢人他就讲，他是看你可以讲的才讲。而且更重要的，这些人虽然比起别的人来讲是可以讲的，那个程度离佛还是太远，因为一个是无限一个是有限。所以他怎么办呢？他就一定要讲一套，就是说只要这一套讲了以后，这些人呢能够修能够开悟就好了。所以你要知道佛讲的方法是方便的，他是看你是什么情况他讲什么样子的啊。所以你也不能执着在这个法上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佛经总是讲得很透彻，讲是讲说你不要不堕两边，不但讲说不堕两边呢，而且又讲金刚经里面又讲说你若过了河啊，你不要把筏子顶头上啊，那样就太笨了，对不对？你筏子要留下来给后面的人啊。那个六祖的坛经也是讲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有没有？因无所住的话当然是佛经也不要住啊。所以佛理是讲得很透彻了，但是呢如果这样讲的时候，我们还是真的严格来讲大部分时候不知道怎么做。什么叫做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生心的时候是不是又住了呢？就是说从我们这边来，就是说靠着人家描写像我从来没有来过槟城的，靠不管哪一个人都会写槟城啊，写来写去我看了和来这里感受是很不一样的，一个是真正到了，一个只是看那个在那里猜啊。可是你猜的时候你根据的只是你的经验，所以很难猜对，对不对？所以我们从文字来讲啊， 因为文字本身是有限的，所以佛不得不用文字，因为我们只知道这一些东西嘛。但是这样子传的时候呢，就会常常发生说我们偏一边咯，或者不能圆融，就是说你抓到这一边你就忘了那一边，抓那一边又忘了这一边，所以整个事情变得很难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先要来讲说，你要想到哈，刚刚我们讲的例子，他如果真正证入的人呢，他是智慧跟慈悲是一件事情，他在那里选徒弟啊，怎么教他的时候，他没有在那里说哦，我这样是智慧啊，我这样是慈悲，他那个是自然的，他是一体啊，就像我们人在做事啊，你没有整天在那里想说哦，我这样子是理智的哦，我这样是感情的，没有啊，你就是做下去咯，你这时候觉得这样是最对最好的，你就做咯，对不对？就是说所谓圆融是说到最后啊，就实际上你是什么程度他就发现出来了，那个东西就是你的智慧跟慈悲的程度在那里啊。那么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知道，因为它是一个整体表现出来的啊，所以虽然描写的时候是两面啊，你理论上如果圆满的了解的话，从这一面你应该能够看到另一面，从另一面应该能看到这一面，那才是一个整体圆融的东西。怎么讲呢？就是说你如果是智慧，佛所要传达的这个智慧的道理要是真懂的话呢，你绝对不会留在说哦，我们只是每天来这里这样大家空口讲哦，天天讲啊，天天讲这个道理，但是呢一出门呢，哎，还是跟以前一样做一些只顾自己的生活的事情，你一定会从智慧这边呢了解说，哎，不要执着于我自己，那么你就看到别人跟你一样有这些问题啊，那么大家呢应该利用这个短暂的生命呢互相帮忙，那么你就会去做服务的事情，对不对？那你从另外这边来讲，你如果心已经开了，心里对很多人对一般的人都有那个同情心啊，都有慈悲的心理啊，那么这样的时候呢，那你不会说你真正有那样的心，你会发为行为，你就会去做服务的事，那么你做了服务的事情以后呢，哎，你就发现什么，哦，我们这么有限啊，你到底能帮多少人呢？你又能帮到哪里呢？你对别人的帮助不管跟你多亲啊都很有限啊，而且呢就算你专门来照顾哪一位，你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呢，哎，你能使他心里快乐吗？还是大问题啊。有些那个小孩子家庭环境越好他越苦闷啊，因为钱上面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但是精神上不知道要怎么样做一个人，怎么样过日子，哦，甚至堕落咯，越有钱做坏事越方便咯，哦，所以这样来想的话，就是说你要是真的想去帮人哦，你慢慢体会到说真正彻底就近的帮忙啊，你要能使他心里有平安啊。那么怎么样他能够心里有平安什么呢？你就要慢慢教他这个佛教我们的这些人生的道理啊，修行的方法啊，那么他才能得到。所以真正圆融的话，现在光是从理论上讲，你就一定是会从智慧这边来呢，一定会达到慈悲那一边去，而且不会是空谈。从服务这边来呢，你也一定会智慧发展，了解到最终究的服务，最彻底的服务，还是要使他最后能够修啊，自己心里能够有平安啊，哦。那么现在先基本上了解这样啊，那么再来我要介绍的是什么？一边呢，你们手上有一张纸，对不对？一边是大家都差不多很多佛教徒都会背的《心经》啊。因为什么叫心经？它叫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就是说智慧到彼岸的心要啊，就是把我们佛教的最根本的与其他的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空性的智慧啊，把这一个哈、啊、的以最简洁的文字表达出来是在这里啊。啊，那么但是呢这个呢，你看他一讲这个智慧的结果呢，他后来就讲说哦，无色无受想行识无什么无什么什么都跟你讲无了， 但是我们在过日常的生活里呢，哎，每一样都是有啊，你叫我无是实在很难啊，啊，而且有的人误解说，哎，明明有，为什么这个叫做心要，为什么说无？那么就又很难了解，对不对？那么我就跟着他呢，平行着呢，写一篇呢，叫《大悲波罗蜜多心要》，就是说，因为我们要真的了解佛理哦，你不能偏于一边嘛，所以。如果智慧那边有一个心经呢，那佛菩萨是许我们写佛教徒写论文，论文的意思就是说你写的是合于佛理，那么你可以发挥一下，因为也许佛菩萨讲一边啊，那时候那一边没有讲那么多啊，你可以把其他的补充啊，或者古时候讲这一些戒律什么，比方说他说哦，第五戒是不可以喝酒，对不对？哎，可是到了现代来了，哦，又有鸦片啊，又有什么什么，那些古时候没有，但是他没有讲，那我们呢可以补充说明说，哦，佛菩萨讲的是说那一些东西吃了会使你成为嗜好啊，身体败坏啊，精神败坏，这个不好的都要禁绝的意思，所以到我们现代来呢，这些迷幻药我们也都应该不吃了，有没有？就是你不要拘泥于说，哦，佛只说过那个，所以其他的我们可以试试看，不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那所以呢，我就设法就是说把慈悲这边的根本道理呢也仿心经的那个形式哈，这样子写出来啊。那么等一下我们再来讲了，因为我讲到那里我会说明说这一边也许有时候在现实生活里比较容易把握到那个修法，并不是说修起来就容易，但是那个修法好像比较容易把握啊。那我现在要先简单的呢就讲一下心经了啊，这个讲呢并不是照通常法师们解释这样很仔细告诉你每一个字每一个词什么意思啊，因为我们也没有那个时间，而且我的目的呢也不是说要使你在这方面了解，而只是说怎么样子我们可以从里面抓到说我们生活里实际上可以应用的东西啊。那么现在来看呢，注意哦，这个题目是说以智慧到彼岸的心经哦，啊，可是他一开始呢，他这里讲观自在菩萨就是观世音菩萨了，他这个观世音菩萨呢是这个讲这个经的人啊，那这里就有点奇怪了，因为我们佛教里大家都知道，观世音菩萨是诸佛慈悲的代表，哎，你现在要讲智慧，你为什么是请慈悲的代表来，你为什么把文殊菩萨忘记了？他这个不是忘记了，他是有很深的那个心在里面，他就是要告诉你啊，你以为观音只有慈悲吗？不是，哎，观音也是懂得最深的智慧的，而且这里就是故意要让你说，哎，在讲智慧的时候把慈悲引出来，让你了解说其实是一件事 啊，最有智慧的跟最有慈悲的不能分啊，哦，所以由反故意由那个另一边的来讲，让你才知道说实在是圆融的一件事啊。那么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啊，就是说他进入很深的依智慧到达彼岸的禅定的时候，那么在那个时候呢，他能够照见五蕴皆空啊，他能够测见到啊我们所有一切经验的内容啊，其实都是属于空性，那么这里呢，因此他能够度过一切的苦厄。那么这里要了解哦，所谓说照见五蕴皆空哈，不是说哦五蕴都没有，那明明我看到这个颜色，明明我听到这个声音，你说它没有，那你这个是很笨的人啊，你这个还叫什么菩萨呢？还教我们什么智慧呢？所以这个空不是说没有的意思，它这个空性的意思呢，我们佛法里有严格的讲法，但是我们现在也不是要做严格的讲法，我现在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讲啊，就是说我们刚刚有讲过嘛，佛他证道的时候啊是一种无限的境界，那么不得已呢用观念来跟你讲，但是观念是有限的，所以他现在要怎么样子，至少要把你心里的这些成见偏见，这些由观念组成的这些哈，能够帮你解脱呢，因为你这些观念如果没有解脱的话，你是不可能回到原来的纯真的， 你一定有一个偏见在，一定有一个主见在，啊、哦，那么唯一能够进到你的心里啊、哦，把你这些偏见、成见什么消融的、哦，就是靠另外的观念进去，只有观念能进去打观念，其他的观念、其他的方法没有方法。所以呢，他就介绍一个观念啊、哦，叫做空性的观念。他这个所谓照见五蕴皆空，这里啊、哦，就是说，他以前呢。我们分得很清楚嘛？哦，看到的颜色啊、形状啊，这叫色；哦，这个听到的叫声。我们把种种的分类分得很清楚，对不对？其实你想想看，除非你是哪一个器官有残障啊，你的整个的经验随时都是同时存在的。你现在不会说只看到我，然后就听不到我的声音，或者你还得分两个，然后再凑在一起，不是、啊，都是同时的，所有你的觉受。都是同时的，是我们观念分成这一片那一片，它本身没有说我们中间有什么分别啊、哦。那怎么样使你回到这个原来这个直接纯粹的觉受呢？哦，现在先用一个观念的来讲，就是说，哦，你以前把它分得很清楚啊，每一个都好像有个界限，那是心理加的界限了、啊。现在说，哦，这个都是空性啊，这样一讲有什么作用呢？哦，以前的界限就擦掉了。空性就像空性的观念就像一个那个黑板擦进去，把你自己画的那些线一个一个给你擦掉啊、哦。那么这样子做哈、哦，为什么可以度一切苦厄呢？因为哈、哦，这一些人的烦恼这一些哈、哦，最维系的地方最根本的是一个我的这个观念，然后从这个不断的一辈子的经验累积的结果，都在我的上面纠缠的结果、哦、你已经不是只有这个最开始一个觉得有我跟你的分别那一点了，你有很多的烦恼，那么你有生理上的这个紧张，这些都是一大团了。但是呢，你要是懂得修这个空性的人啊，而且他这个修不能只是说，所以他说要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啊，他是能进入很深的禅定的话，那么呢它是可以超越这些，但是这个其实严格来讲，在我们修行上不是一下子做到的，是经过长期的修，在这个修的过程中呢，这些紧张、身体的束缚啊、心理的烦恼、这些纠结、啊、慢慢松掉的。但是你要是真的能松开的话呢，那么你是有可能度一切苦厄。一来呢，生理、心理的这一些纠结没有了；二来是怎么样呢？就是说。真正进入深的禅定以后啊，你所觉受到的又跟我们现在这样凡夫被一些烦恼绑住的人觉受到的很不一样啊。这个其实我们有时候也可以感觉啊，就是说哦，比方说你现在为这个佛法服务很快乐啊，哦，虽然做得很累呢，哎，你还是很有劲啊，有没有？就是说你那个心理的情况也是会影响你的觉受啊，何况他这个如果是久修的哈，他不只是这一类的觉受上的不同，而且呢，他甚至超出我们感官的限制。我们现在人哦，眼睛能看多少啊？哦，猫能看到的我们不见得能看到啊，狗能听到的我们不见得能听到啊。但是修久了，心要是清啊，那么有一些本能慢慢可以发展的时候，超出一般人能感觉的范围，也是感觉到。到那个时候就真的知道说佛说的那个无限的超出时空限制的都不是骗人的，真的是有可能说不用说我们觉受了，就说祈祷吧，你现在每天做功课，你在那里回向，觉得好像只是这样说一下我的愿望，是不是加深我的我执呢？其实不是哦，你要是修得好的话、哦、你这个回向的时候可以替根本不管他在地球哪里，你给他祈祷，他要是也有修的，他可以感觉到力量过去，他要是没有修的，也可能改变他的情况，他虽然不觉得，哎，但是这些是久修以后的，所以我们只是要证明说度一切苦厄这个不是空口讲一句了。那么再来呢，他就要把这个空性这个最根本的道理啊，智慧的结晶啊，要传给谁呢？舍利子。舍利子是释迦牟尼佛十大弟子里面啊，智慧第一的。你看他现在要传这个最精要的东西啊，也不是普通人可以了解，所以他也是选择哪一个， 智慧最好的这个呢可以领受这个，所以他对他讲了，他喊他名字，他说：舍利子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先讲第一个呢，就是讲我刚刚那个观念啊，就是说他进来了哦，他要使你以前以为色是一件事啊什么的，他现在说哦，你忘掉色好了，都是跟空一样的。他现在目的是消除我们这些观念的范围，所以他就对色、色受想行识头一个，他这样讲说哦，这个跟空是完全一样的。但是这里哦，他为什么讲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然后又要讲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呢？这一点哦，好像一般我所看到的解释哦，也都没有讲得很清楚。我给你一个比喻，你就知道了。比方说，这里啊，两本书啊，两本书是同一本书两侧了。在我们人的肉眼来讲，当然你用电子显微镜，它们有差别啊。在我们人的范围内来讲，我可以跟你讲，甲不异乙，乙不异甲，没有错啊。但是呢，我不能讲甲即是乙，乙即是甲。所以你要知道，他们古时候我们佛法啊，写这些经论的时候啊，背后已经都很注意到这些逻辑的问题了。正好遇到我是学逻辑的，所以我可以讲出来说，他其实后面就怕这个误解。他如果只跟你讲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还是可以有两个哎。所以他要补充说明说，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你就不会有误解说哦是有两个，就绝对是只有一个了。那可是在这样的时候，你又可以说咯，哦，那何不干脆就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呢？为什么又要讲一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不是太麻烦了吗？我跟你讲啊，他如果一开始就跟你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还是会有问题。为什么？你要想色是什么？色是一个观念啊，他是解释说哦，凡是你眼睛看到的形体啊、颜色啊，这些叫色。空呢，是他重新来一个观念，说哦，一切共有的一个性质。那么这个性质呢，因为是大家都有的，所以它不能有它个别的一个性质。为什么？比方说，你说这个空是白色，好了，那它既然是大家有的，那红色里面也有白色喽。那这样子来讲，就没有纯粹的红色喽，只有粉红色喽。如果是共有的性质哦，它就不能有它独特的性质。这些都是哲学上在想说这个应该是怎么样的，啊、哦，那他给你两个观念，两个观念不一样。他如果一来跟你讲说，如果只讲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哦，那么你就发生问题了。你说，哎，这两个是两个不同的观念，怎么可以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呢？哦，也许你是说，色所指的那一些跟空所指的那一些是同一群东西吧。如果他只讲那个的话，你就只能一个解释了，因为意义上不一样，两个观念意义不一样。那么你要讲它是同样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说这两个观念所指的这一些东西是同样的东西啊。可是你如果这样讲的话呢，啊，又有一个问题了，就是说这个呢，其实呢不是他的意思，他不是要跟你讲说这一些东西跟那一些东西是同一群东西，他的意思不是这样子啊、哦、所以呢他是要你说根本就忘掉色的这个观念的意思。所以他就回去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以后你就不用再有色这个观念啊。但是他现在这个写法的话呢，就比较不会逼出我刚刚讲的后面那个问题啊。所以他连写这个的次第都有那个，但是这一些已经比较那个复杂了哈、啊、我们现在就讲到这样，不再讲下去。这个我去年已经在那个电信学佛会哈、啊、讲过那个什么讲过这一个题目，叫《心经与大悲心要的汇通》啊，而且已经笔录出来。现在我这一回七月回到那个台湾的时候， 就是最后看一下就要印成书了，以后再印过来给你们。书的名字也是跟今天的题目一样，叫无限的自卑哈。好，那我们先大概了解一下这个了，这里面还有逻辑问题先就不讲了哈。那么你只要记住说，它整个的目的哦，就是要让你知道说，我现在开始要以空性这个观念哦，取代所有你原有的这些界限。你原来的界限哦，都忘记了，色哦，只要讲空性就好了，啊、哦，受、想、行、智什么，都是这样做下去。然后再来呢，他说，舍利子，这些诸法的这个空的这个性质是怎么样的呢？它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就是说以前呢，你因为有一些界限，对不对？那么有了这些界限呢，你就要划分咯，你就要说，头一个不生不灭说，你就说哎，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啊，啊、嗯，不垢不净是说，你就说哎，这个东西到底好还是坏啊，啊、嗯，然后不增不减你就会问说哎，数量上这个东西到底是多或少啊，就是说有生存存在不存在啊，性质好坏，还有数量多寡这样的问题啊。哦，他说哈、啊，但是现在既然我们已经把这些区分都划掉，用一个观念取代的话，那么这些都不成问题了。在这你只看到这一切东西的这个空性的这一面的时候呢，哦，就已经没有生灭这个问题，没有垢净这个问题，没有增减这个问题了。所以呢，他说哈、啊，空中啊，不但是无色受想行智啊，而且呢，没有眼耳鼻舌身意，没有色声香味触啊什么。这一些是讲什么？哦，一直讲到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这一些是佛法的基本理论，他把我们的经验范围哦分类了啊、哦。那么现在进来空性这个观念呢，他所谓无啊，不是说否认我们的经验有这些东西，而是说你要忘记了以前这些区分，因为跟我们实际的经验不合、啊、实际的经验没有区分啊，它是一体整个的呈现的，甚至没有分我跟我看到的，对不对？你想了才说我还有我看到的，其实这个是同时一体在这里。那么现在用空性的观念进来呢，先把这些经验里面的分别忘掉，再来呢，他甚至连什么？你看，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就是佛所说的那个，为什么会有生灭、有老死？那个十二因缘呐、啊，这是佛法嘛？他说：哦，不但是那些你经验的这些范围忘掉，连我教你这一套说哦，解释说为什么会有无明啊，会有烦恼什么这些，哦，这个也忘掉了。不但这个忘掉啊，更进一步了。连他教你的四圣谛都说忘掉了，就是说完全任何观念的东西，包括佛法也是观念组织成的，也要忘掉。无苦集灭道啊，哦，就整个都用空性取代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啊，才接近了你本来的情况，就是已经从观念的牢笼里出来了。接着他更厉害了，他跟你说无智亦无德，哎。智慧的结晶，结果跟你讲说无智，为什么说无智呢？他就是怕你说你到最后了，你还抓一个说哦，我有空性的智慧啊。你要知道，你如果还认为说哦，这个是什么智慧，这个是什么空性啊，还抓任何一点的时候，观念上还有一丝一毫啊，那个都是还没有到家、啊。真正他要教你的那个空性啊，真正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正道的时候啊，无智啊。就是说你只要还说这我这样子是智慧的时候，那个都还待修啊，还没有到家，功夫没有到家。要做到什么？它是自然的，它是纯粹的，它是不假思索的，根本他没有想说这是什么智慧不智慧的问题、啊、他已经从这些小牢笼里面出来了，完全解脱。佛法是解脱的道路、啊、不是在那里说哦我是什么佛啊，哦我是什么上师啊什么，那个还早啊，这里又一个笼子跳进去都不知道啊，嗯，而且他说无智亦无德啊，也没有得失啊，没有说哦我证道了， 如果你说哦，我是证到了无上正等正觉，那个你看他甚至《金刚经》里早就讲了说，如果他说他心里说他是阿罗汉，他就不是阿罗汉，因为还不清净嘛，对不对？同样的，他如果需要说哦，我证到了，那个也是佛菩萨是佛。你说哎，那佛经里不是也有讲说我是释迦牟尼佛吗？我跟你讲啊，那个是方便了，他本来都不想讲嘛，真正证到的时候没有什么好讲的，现在是不得已咯。哦，你完全不知道，那我怎么办？我总得设一些学位出来嘛。哦，这个样叫做博士，这样叫硕士，让你去追他追他嘛。但是目的不是说拿到博士嘛，目的是以指头指月亮啊。你要看月亮，你不要执着在指头上啊。整个佛法是个指头指着一条路而已啊，它是要你解脱的路啊，不是要把你绑到这里来啊。嗯，那么因为你心里没有这些得失的问题了哈，你彻底的从种种观念的牢笼里出来了以后，那么菩提萨埵就是菩萨咯，就是已经这样觉悟的有情啊，他依照这种智慧到彼岸的方法啊，他心里没有挂碍了，对不对？以前烦恼的根源就是那些观念在作祟啊，哦，完全出来了，心无挂碍，没有挂碍的话有什么恐怖呢？对不对？就远离颠倒梦想。这个倒不一定说你每天晚上做梦那个问题啊，而就是说你生活里啊，你明明是一个无常的，你这打那个90年的主意啊什么，有没有？我们太多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哎，心里老是放不了，将来是不知道怎么样呢，只说哦，我希望这样，我希望那样，太多这一类，有没有？执着和需求啊，这些都能够放开了。放开的关系，放远离的话呢，就达到那个究竟涅槃，就是真正的解脱咯。三世诸佛就是说，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这些达到解脱的啊，都是依这个智慧到彼岸的方法啊，而得到无上正等的正觉。所以知道这个方法呢，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这里为什么说它是咒呢？因为哈，他是说你如果有这样的智慧，根据这样的智慧来达到解脱的话，这种效果的神妙啊，就好像那种咒语一样。通常我们是说哦，咒语是可以产生神妙的结果，但是你要是真的懂了智慧到彼岸的这个方法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呢得到哈。大神咒的意思其实应该就是说甚至超出那个神的那个观念了啊。大明咒就是说本来的那个明觉啊，啊是无上的，是没有无等等，就是说没有可以跟你相比的，而且这个方法呢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所以他就把这个咒说出来了。那么这里要注意，他又是有一个密意了。为什么在这里要说一个咒出来呢？因为我们懂道理是一件事啊，哦，现在讲了你也说哦，我知道了，空性的道理就是要把所有的观念的范围去掉啊，但是你根本去不掉啊，你不但出的也还在，而且心里维系的那些根本看都看不到，你怎么除呢？唯一的方法是要靠有个修法。所以佛菩萨在这里呢就讲一个咒，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哦，你念那个咒的话呢，慢慢凭着这个修持啊，可以慢慢从观念的牢笼里解脱出来。而且这个咒语呢本身是有意义，是佛菩萨给你一个加持啊，他会帮助你，那么你要是修下去呢，慢慢可以真的达到这个智慧到彼岸。好，那么至于说为什么念咒可以慢慢出来呢，那个道理我现在不讲了，因为最近讲很多啊，都是讲念佛啊，其实都同样的道理啊。那么都有录音带，希望你们就找那个录音带哈，那么你可以向法师联络了啊。所以他就跟你讲一个咒，说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娑婆诃，就是说快快快到彼岸，快已经登到彼岸，那么很快的那个证到正觉哈，这样子。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下面一篇呢，是我写的哈，《大悲波罗蜜多心要》。你看它两篇哦，根本都是平行的，两篇大概只差几个字，差三个字而已。 为什么呢？因为他请观世音菩萨讲智慧啊，我们就也如法炮制啊，请文殊菩萨一切诸佛智慧的结晶啊，来教我们怎么样是慈悲的道理啊。那么就这里就多一个字咯，然后可谁是可以领这个慈悲的心药呢？那边是智慧第一的人啊，这边善财童子啊，是华严经里面曾经经过五十三参，为了得到正觉啊，不辞千万里跋涉，一个一个师父去拜，慢慢的菩萨道一地一地的正道的人。那么为什么选他做代表呢？因为我们要修这个慈悲啊，要靠实际上服务去修啊，不是坐在这里讲哦，愿一切众生怎么样就完了，那个也要讲啊，是提醒你啊，可是不能留在那个阶段，你要真的去做。那这个善财童子呢，他那里去那个向那么多位师父领教啊，那我们修服务的时候，任何我们遇到的这个服务的都是我们的师父啊，你知道吗？你就是从接触一个真的人，然后你体会他的情况，那么看到他的长处啊，我们学啊，看到他有什么不合理想的地方，我们避免再犯同样错误啊，他们就是我们的师父啊。所以我们去服务啊，就像善财那样，就是善财那样已经真正服侍过人家的、啊、那么就懂得这个慈悲的心要，就可以接受这个，所以就选他做代表啊。那么文殊师利菩萨啊，任运大悲波罗蜜多处，这是因为要跟那一边对称了。那一边是讲说他在深的这个智慧到彼岸的禅定的时候啊，但是实际上你想，观世音菩萨有哪一刻是离开那样的禅定？他是已经正成佛再来的人，所以他根本就是随时随地都是在空性的智慧里的，知道不知道？但是那边因为是智慧呢，就强调说要深的禅定才会彻底的这个空性的智慧整个的贯彻到你的心里啊。那么在这一边呢，他这个是文殊菩萨是懂了智慧以后、啊、他不会停留在禅定的阶段，也不会停留在空口说话的阶段，他一定是实行在生活里的，他的智慧是在生活里实现的。那么他生活里实现的时候呢，他是任运的，因为他的心是平等的爱一切众生啊，他没有说哦我非照顾你不可，我会照顾你不可，或者说哦你对我你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才对你特别好，不是哦。现在就在这里，像比方说你在那里上班咯，哦来买东西的张三也好李四也好，是已经欠了债的也好，是第一次的顾客也好，你的心平等的说我怎么样能够对你提供最好的服务，那么你就有文殊菩萨的精神了啊。他是任运，就是说他没有故意要挑对象啊或者在哪里，而且呢因为他那边讲时间嘛，所以我们就讲处所了，就其实你如果任运的话就是说任何处了，所以一边讲任何时一边就讲任何处啊，任何时呢当然就包括任何处，任何处当然也就包括任何时，所以你要圆融啊。这个佛的道理是时空无限，但是呢也就是时空任何时候都是要贯彻的啊。那么文殊菩萨任运这个大悲的这个以大悲以慈悲来达到这个彼岸，来达到解脱，他在任运实行这一个的时候呢，他领会五蕴同体啊，因为他不断的做平等的服务呢，那么他就领会了哎呀其实都是一体一样。你有私心的时候呢，哦他苦只是他苦你不觉得、啊，你修久的人像放生啊，放生你放久了啊，你以前像我那时候跟着师父放很多生啊，然后也撒米喂鸟啊，哦你以前你看到鸟你会想什么、啊、你最多说哦这个鸟很可爱啊，这个鸟叫得很好听啊，但是那个坐久了哎，看到鸟自然第一个问题吃饱了没有，看到鸟想的是它吃饱没有，去到那个中国城啊，我们要去买那些鸽子，人家是准备杀的哈，去买来放生鸽子啊乌龟啊，哦你能买的当然有限啊，看到其他那些很难过啊，那个没有修以前不会有啊，修了以后是自然来的，不是你说哦应该慈悲啊才难过，不是自然的，甚至 修到什么程度？修到我们供桌有摆一个那个地球仪啊，一方面表示说整个地球的财富供佛啊，另一面就表示说请佛加持所有的众生啊。看地球仪都会起悲心啊，因为它代表的是整个人类整个友情啊，啊，所以就是一个地球仪，其实是个塑胶做的，可是也可以引发我们的悲心啊，这都是实在修了才知道有这个的事情啊。所以这里讲说他灵慧五蕴同体，不是乱讲啊，到那时候真的就是息息相关的啊。那么呢，因为他领会到是一体啊，他有那样的慈悲的时候，忍一切苦厄啊，啊，你要是忍得过，也就是过去了，啊，你现在什么事情不就烦了，就那个，因为你有限嘛，你的这个笼子就是这么大，稍微大一点东西来，你当然难过啊，把你撑得这样子，你当然难过啊。但是你这个心能够开来说，哎呀，这个都是我的时候，就忍得过去啊。对不对？你说你是很喜欢安静的人啊，但是你现在结婚有了小孩啊，小孩子吵的时候，你想说，哎，自己的小孩嘛，你怎么样？你也许会发脾气，但是你总是忍得过啊，你认为说你的小孩你逃不掉了，你就忍过去了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哈，使你那个什么开阔的方法。就你想想看，我们讲过嘛，佛达到的是无限啊，我们是有限啊，那你要怎么样从这个出来呢？一个方法就是开阔，一个方法呢就是无执啊。无执是什么？因为你这些笼子是你自己心里的那一套，你自己抓的啊，你要是不放，你哪有可能出来呢？对不对？但是你要是出来的人，你有可能说还抓着那一些吗？所以这个是其实一件事了，讲起话来就是说都得分自卑啊，都得分什么，其实一个事情原则就是开阔和无执啊。那你注意看看我们前面那个心经啊，前面心经在讲无什么无什么无什么，他不是说没有啊，他讲的其实在实行上来讲就是叫你不要执着这些啊。那现在呢，在我们修慈悲这边呢，就是正好另一边咯，就是你从这个同体的这个慈悲来想，要是同体有什么不能忍呢，就能够容忍了。你要是容忍，开始当然难过啊，但是你撑惯了，宰相肚里能撑船啊，你要是肚量大了，那个时候以前会使你难过的事情就不会再骚扰你了，那时候你就是长大了。这也是一个方法，就是开阔啊。而且这个容忍啊，你会想说，哎，你这样讲是不是变成说我们就是让人随便人家欺负啊？其实也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主要的是什么，不是要你强忍，而是要你一种觉悟的忍。怎么叫觉悟的忍？你要看到说人生无常啊，不晓什么时候会走啊，现在还活着，这个时间很宝贵啊，不要浪费在这些小事上。你说哦，这个怎么可以不计较呢？你到坟场走一遭啊，你到那里看到